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保护您，那么保护您时间呢？今天呢，我们要来针对了刚刚呢，在上半段啊，跟我们的检察官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聊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法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呢，我也特别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跟真的就是对于我们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呢，有一些修正条文之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我们的新生伙伴哦，他跟我一样是花莲人，然后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呢也提供了这个是手冲咖啡要来送给大家。那包含了呢，还有就是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就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把360年的盐，这个应该是你那边的家乡，真的是360年的盐，好，然后把它做成这个非常特别的。那因为它那个人工吼550啦，对对对对。那很多人就是一个信仰问题，就等于是说安心的问题，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对于我们这个权益保障法安心放心。所以我们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贵宾，也是法务部保护司张哲明科长。
主持人好，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法务部保护司科长张哲明。
是不是我就说嘛，你可以帮我代打。另外一位呢是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总会陈建颖，也是执行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又与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我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执行长陈建颖，很高兴来这边哈，谢谢。
嗯，其实陈建颖执行长呢，大家哈、哦、这个要不要害不要把他吓跑了？对对对对，他原本是在哪里？
原本是在高雄地检当官
委。对，现在回来这边感觉怎么样？跟台北一南一北耶。
哎，非常不一样，
感觉不错。
这边生活步调更快。
更快对不对？但是人情味都一模一样的啦。
对，没错。
嗯，没错。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主题简单讲就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好、哦，这个这几个字很重要。那我们的新制出炉之后呢，我们要将这一次呢，来提供给大家。那我刚才讲的坡坡刘小坡呢，他是我们花莲分会哦。那这一次呢，因为他比较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我是妹妹，他是爸爸，好、哦，这个就是等于是说，没有办，就是已经像植物人一样。那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哦。他后来呢，把他的爱。他一样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婆婆我认识他，那么他自己也做了，因为他自己蛮会去手做东西的。那这是他的手做咖啡，这个要请科长拿一下。哎，你有没有喝过？
有喝过，很好，
不错，
很好。
对
对对，
他的这个手做真的，你改天可以去他家。我离我家蛮远的啦，我在南区，他在北区，不一样。好，那但是呢，至少他是一个 变成是他的个性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他觉得要活在当下，他不能一直在沉浸在那个悲痛之中，所以他一直在说服他的家人，就像我现在在做修复师司法一样。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动力，然后呢，也去跟这些新生家属一起分享，加入了我们的新生志工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很谢谢他，所以他这一次也提供了这个。那谢谢我们法务部保护师，谢谢您的赞助，感谢您。不过今天要来讲到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啊，既然是我们的这个权益保障法，对不对？那既然已经修了一个这个新制的部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被害家属，甚至呢，你对于我们这方面呢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朋友哦，真的可以很好的仔细去聆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言呐、啊，是不是？也请科长来解释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年的1月7号哦，这个三读等于是三读通过以后，那当然呢有很多的要这个修法的相关的经验，还有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修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好。那今天跟大家说明的是，首先就是这个放保法，其实在民国87年开始就制定了。那期间呢，陆续有经过了5次的一个修法，
嗯，
分别是在这个91年、98年、100年、102年以及104年之间。但是面对近年来呢，其实有陆陆续续发生很多重大的这种犯罪事件，
对。
那所以社会各界也对于我们政府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否足够的这个问题，有进行很充分的一个讨论。
嗯，
那接着在蔡总统呢，在106年上。就上任之后呢，其实也有提出政府应该更积极的落实有关司法改革的相关议题。
嗯，
那尤其他主张就是希望由人民来一起参与司法改革的相关讨论，所以在106年期间呢，就召开了这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嗯，
那在国事会议的讨论过程当中呢，其中第一分组就是我们的这个保护被害人以及保护弱势者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分组的讨论。
嗯，
那其中各的司改的委员也有对于被害人保护的议题有很多的一个决议跟讨论。那所以我们在法务部就的这个106年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一个决议，在108年成立了这个放保法的一个研修小组。那我们部里也在这几年之间开了超过30场的这个研修会议，希望可以聆听更多的这些民间团体啦、专家学者的一个意见，希望把我们过去从87年执行到现在这个放保法可以修得更好、更完善这样子。那所以在108年成立以来呢，我们在110年的3月10号呢，就提出了法务部的这个修正草案。
嗯，而且这个修正草案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对于我们研修来讲，其实也可以为我们的这些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哦，就是说我们到底获得了哪一些保障跟服务跟以往不一样。
是是是，
因为跟以往哦，大家可能都会针对的只是一个，譬如说我在心灵上我来做一个补充，或者是说我现在有急需要的钱，好，甚至呢我可能现在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他不知道当下的那一刹那其实人是空白的。
是，
好，我想这个科长跟我两个人有经历过，就是一个空白，你不会去想到任何事情，当你想到的时候，如果说你的个性又是属于家中有长者的话，那你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当你会处理的时候都是3个月以后了。好，这真的很，这它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临床在做一些研究的，所以在这里也要赶快让这个科长还有帮我们的执行长哦，因为执行长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他不是只负责以前高雄，现在负责是全区哦，来请教一下了。嗯，
好，那我趁这个机会，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就其实是放保法在这一次的讨论过程中，在1月7号通过了立法院的一个三读，
嗯，
那总统也在2月8号正式公布了这个法案。那所以我们也要趁这个机会来感谢在过去几年间所有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个朋友，包括行政院的跨部会的一个伙伴，还有这个民间团体的这些专家学者跟民间团体，还有这个第一线实务执行者，提供了很多我们宝贵的建议，
嗯，
所以才有办法促成这一次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修法。
嗯，
那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呢，就是我们浓缩成三个重点的话，可以分为下列这三个了。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再用以尊严、人权跟同理的部分，把放保法各的被害人的部分，可以透过法律明文的这个保障，把他的相关权益写得更清楚一点。
嗯，有尊严，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权益是有一种保障，再来一个心灵上面呢，不再让他们有二次的伤害。
对对对，尤其是他在 犯罪事件发生之后呢，他所需要得到的这个个别化的服务权，以及这个我们的经济支持权，还有最重要的心理諮商的辅导，还有法律诉讼的一个协助，以及在整个刑事咨询过程当中呢，获得这种各项的一个资讯的进度的一个告知，还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是，包括这个人身安全的一个保护，以及这个隐私名誉权，都有在这一次的犯保法权益保障法里面去详加规定。那我们也要求提供服务的各个机关团体，希望以更高度的同理心来对待跟服务我们这些犯罪被害人的朋友。
嗯，尤其是有一些哦，在这个被害家属要出庭哦，其实最害怕的又是就是再一次的面对。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扮演真的要很重要的角色，不是只有志工，还有包含我们的同仁。那么怎么样来去协助，然后在事前的了解，哎，会不会出席，或者是他在心理状态之下到底可不可以出席？啊、这个时候呢，就来请教一下执行长了。
有关于这部分哦，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被害人呢一定是彷徨无助的，尤其面对那个复杂的法律问题，那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面对。那我们犯罪人保护协会为了让这个被害人能够安心，我们提供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协助。那有律师来协助我们，像今年刚上路的国民法官法，那为了确保当事人的我们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我们特别的修正这个律师的酬金，然后找有意愿认识我们被害人保护工作的律师，专业律师来做全程的一个诉讼代理这个法律的服务，那我们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能够让被害人的声音得以被大家听见，能够让参与的国民法官能够了解听到我们被害人的声音，来推他做出有力的判决，而不会只是听到其他人的声音，把被害人的声音都给埋没了，那会忽视掉。所以我们这次的专业的协助应该是可以对我们的被害人更多的权益保障，尤其在诉讼上面他不用像以往的太过于担心，因为有专业的律师在可以协助。那我们会的同仁也会担心说他在法庭上可能会因为紧张或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没办法把他自己的心理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的全程的我们的专业人员也会陪同他，好，只要他愿意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都会对提供这些相关的协助，让他在过程当中是可以安心的在法庭上把他的心声或者是顾虑都可以在这个机会把他表达出来。如果说他足以表现言辞的话，我们在不违反他的意思之下来为他代为陈述，一切都是以被害人的权益为出发，做我们最好的一个服务，这样子，谢谢。
是，当然不只是这样子，包含了呢，这个执行长哦，他们这边还会做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常常是碰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会发现家属哦，在前一刻他不出庭了，因为他害怕碰到这个当事者。那么当然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错开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害怕这个当事人哦，这个出监之后，哎，寻仇等等哦，或者是常常在讲说，哎，这个一直在巡回的一个仇视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化解？那当然这方面呢，我们在修法后呢也有改变，对不对？
是，就是在这个我们也新增了一个制度，就是所谓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就刚才姚姐提到的，就是如果有这个。雅瑶妹提到的，如果有这个人身安全上面的疑虑啊，尤其是整个这个加害人如果他是没有被羁押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当然这个家属一定会彷徨无助，不知道会不会有随时再来寻仇。那这时候就可以透过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会像这个我们熟知这个家暴法的保护令一样，会给他一个保护命令，他要求加害者不可以跟踪骚扰或是接触被害人这样子。
而且还有更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被害人什么时候呢出监，然后呢什么时候呢出庭，然后呢再来一个你有没有那个意愿出庭，就会回到了总会这边，然后他才会指派说，哎，现在来陪伴的譬如说志工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执行者，包含了这个律师心理师哦，都可以来去做全程的一个陪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最重大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修法简单，我们用白话文来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说明一点，就是说我们从被害人保障权益或是权益保障，其实它颠倒过来颠倒过去都是一样的，权益保障，保障权益就是保护你自己，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胸打开，我们才有办法去融入你，才会了解你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当然我们有三点哦，不管是这个补偿金也好，甚至在心灵上面，甚至在机构在专业化上面，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下
有关于这一部分 机构的改变也是蛮大的，因为外界也对我们很多的指正跟一些建议了哈。所以这次修法之后，我们在董事会的改变就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董事会把广纳民间专业人士啊，一些法律人士哈，那组成会更加的透明，然后也有被害人的代表，不会说啊，像以往大家所看到啊的特定人，不会，都是有各界啊，像一些律师工会啦，或者是心理师工会、社会工会，他们都会有代表，而且这个代表不是随便的代表，是对我们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工作是有具有一定相当的熟人，或是有一个认识的人才会来担任我们的一个代表。那机构在这部分的话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除了引进专业人士来协助我们之外，未来我们的执行长也是属于专任的，那我们的分会委员也是会强调他的专业背景啊，具有四大科系，所谓四大科就是所谓心理啊、社工、犯罪防治啊，这些相关人员来担任，又就是提供最好一个服务。那除此之外，我们未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增加了所谓的申诉管道，那民众啊，那被害人哈，能够保障他自身的权益，那也可以透过这个申诉管道或者怎么样来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我们能够保护机构有更加的进步的空间，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啊，被害人的权益工作能够彻底的落实。谢谢。
是，不过柯总都要回到你身上来了，
是，
因为我们这些既然都有如刚刚这个执行长所说的，对不对？我们已经开始落实执行，包含了不管是这个专业的机构人员配置，我们都做好了。其实大家会说，那最大的改变是在哪里？以前跟现在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大了解，他可能只是现在先听到，哎，他可能在电视看到，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啊，不是都一样。
是，
这个是真的会有哦。
了解。那如果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大家第一个最知道应该就是名称的改变。那名称是从过去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改成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那保护的概念呢，其实就是过去有专家学者认为说，好像对于被害人我们都把它视为是一个弱势者，是一个可能需要协助保护的一个对象。那我们认为这是相关的一个政府提供的服务跟这他的权益都是他自己本身具有这个人权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我们把名称也希望从过去这个内涵，从补偿跟保护的概念提升到人权尊严跟同理，那希望在整个服务过程中不要把它视为只是一个单纯的弱势者，而是要更尊重更注意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心理的一个保护。那刚才提到一个最大的不同，应该就是我们犯罪被害补偿金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调整。
哎，你终于讲到重点了。
是。
我们那个很多，你知道吗？长者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尼。
是。
哎，对，尤其是偏乡地区哦，那么他会告诉你，那我到底可以拿到多少钱？
好，
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哦，这个常常在讲啊，不是都一样，每次都要等好久好久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都好像常常在
对
一般的家属里面常常听到？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跟他们讲说要等一下，因为不是我们三个可以决定说我钱给你哦，不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委员小组哦。
是。那其实犯罪被害补偿金呢，是国家基于衡平性的考量，那希望提供被害人跟家属经济的协助。那只是旧法呢，各类的这个补偿金呢，其实是有规范一个最高的额度，所以这个地检署组成的这个审议委员会必须在这个额度金额范围内去酌予审定。那其中包括医疗费啊、殡葬费，虽然要以单据为凭，但是又要去考量它的支出合理性啊，或者是各地的一个状况有所金额上面有所不同。那另外包括是抚养费啊，或者是精神慰抚金等等，那各地检署可能在实务的运作上也会产生这个标准不太一样的一个顾虑。那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修法呢，我们希望
这样扩大了嘛，
解决掉解决这些一个根本性的调整，这个补偿金的一个定位性质啊，过去是从民事概念这个代位求偿这个补偿金的法律定位，那希望改成这个特殊的社会福利给付性质的这个补偿金的一个概念，改采这个国家责任的一个主义。那所以未来的补偿金的对象呢，就如同这边提到的，重伤的范围有稍微扩大了一点。那除了传统的刑法重伤的定义以外呢，未来只要民众有达到这个重大伤病卡，可以拿申请这个重大伤病卡的程度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个重伤补偿金。
是，但是还有一点哦。这个一定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全省地检署下面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我们这边呢所服务的被害人
啊，
而不是你自己认为你是被害人，好不好？这点可能要
讲清楚。没错，是。
因为我们常常因为有接到电话，或者是他直接去法院说，我就是个被害人，
是
不是？ 好，这个部分呢，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些重大案件，性侵，好，或者是他是个重伤者、死亡者的家属等等，这才是所谓的被害者家属跟被害人。
没错，所以补偿金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未来修法之后就区分为这四种。那遗属补偿金当然就是因犯罪行为致死的一个对象。
对。
那重伤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刑法重伤，或者是未来因为犯罪行为导致重大伤病的一个状况的话，可以来申请这个重伤补偿金。那金额是从80到160万元。那性侵害补偿金的部分是从10万元到40万元。那包括这个境外补偿金，就是以前讲的辅助金，你只要在国外犯罪被害。那致死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个境外补偿金。
嗯，
那希望未来在修法过后呢，我们采这个单笔定额制，就不用在一个给付范围内再去多加审酌，那消耗也需要花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那未来就希望地检署的补偿审议委员会可以从优从速，而且从简的来做这个补偿金的一个审议跟发放。
嗯，是。不过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下哦，这个总会扮演也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大家协助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个地检署下面的各分会，那各分会呢，它有属于这个都会型的、偏乡型的，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地区型的，都不大同。好，那案件也不同，那因为它处遇的方式不大一样。不过就请教执行长，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讲到保护机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既然要改革，我们就要从新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心态还有就是同人的心态也要做到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同理心，你没有一个心态，我只是一个就是好像公务员的公务人员这样子讲好了，那么基本上那你的业务上面你就没有办法去推动，而且你也没办法去改变。而且我们现在也一直让新生人他们自己可以独立创业，独立走出来，走出自己的阳光，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我们这个改变齁，这一次修法之后给我们这个会齁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像有关于生活辅助部分齁，除了过往的服务之外啊，这次修法里面也提到一个所谓的小额贷款的部分。
嗯，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确实啊，我们遇到犯罪事件被害的新生人，也许这个时候他真的需要经济援助，那以他的资历条件或许在银行要贷款可能不是很容易。那我们考虑到他的这个特殊状况，我们是会为成立一个友善的一个基金来协助他们做贷款，也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问题，那重新来扶持他能够赶快解决他当前问题，赶快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小额贷款也目前也是列入我们这次的一个服务的重要项目之一。那未来其他方案之外，我们会广结社会的资源，因为这次修法之后，我们对被害人的服务希望能够像我们所讲的更全面、更及时、更温暖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透过修法之后，我们已经在前面检视我们目前的相关的一些要修的一些子规定或一些服务方案，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修法，然后加强通的教育训练。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的观念自己要先改变，才能够做更好的服务。所以这次我们也是要求同仁哈，自己在了解怎么犯法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最强调这次修法是尊严、人权一个基本权的一个保障。同仁要改变共同现象，它不再是一种补偿或者怎么样子，你要高度的同理心来为我们的被害人来维护他的权益这样子。谢谢。
嗯，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哦，就是说。因为我们保护师，尤其是这个科长，他是等于是指导我们下面就范保这个单，就范保总会这边，我们要去协助他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新的条文的执行，
是
还有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执行的工作内容项目哦。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一直在讲到，因为大家对很了解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矫正，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又是一个。那个被害家属，所以修复式司法它就很像一个天平一样，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个重点，好，怎么样来把这个修复式司法它介入？那是不是在志工方面，好，就我们怎么样去统一？好，因为志工它会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被害人，被害人的部分呢，它不是每个被害人都是否每一个志工的个性，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来去让志工是否这个被害人，或者是说。哎，这个被害人是适合这个志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我们第一线要很重要把关的地方。哎，嗯，好，你
不是，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 过去放保协会的确有被认为说可能过度仰赖志工在对于被害人进行第一线的直接服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放保法里面有规定说未来应该要有更明确的这个个别化的一个服务，要做更细致的对每个个害人被害人的各种不同的需求去加以协助。那为了解决这个过度仰赖志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修法的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这个工作人员他的专业的一个服务的量能。那尤其是在这个薪资保障部分，还有这个各分会的工作专业的一个工作人员，未来的人数都会有大幅度的调整。那包括未来的志工训练，那在专业人员大幅调整之后呢，对于志工的教育训练也会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视跟督导的一个对象。他的教育训练希望除了符合放保法基本规范以外呢，也要对于针对过去以往大家认为有问题的部分再做进一步的提醒跟这个教育训练。
嗯，而且呢，而且是走出去的哦，而不是否说每一个志工他所负应该是说他所负荷的能量，我们所谓的能量并不是这个负能量或正能量，而是说他可以提供的那种心情。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上面的不舒服，那当然呢每个人都有工作的一个长时间长，因为犯罪被害人的志工他的时间服务很长，好，他必须陪伴的时间更长，好，所以呢跟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志工不大一样。那当然这个为什么刚刚会请这个嘉明科长还有包含了这个我们的执行长讲，是因为真的是之前有人认为说你不能一直都在上课啊，那当中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不知所措，他反而变成是他自己也变被害人了。好，那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不我们既然修法了，我们观念就改变了。就像刚刚这个执行长讲的很棒一点，我们从新开始嘛，我们从新的把我们的心全部都化开掉，从新的开始。我想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完美组合。那在总结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科长跟我们的执行长来给我们一人30秒？
好。那我就先讲了，就是这个在最后我还是打一下广告，对放保协会的部分。
空包空空啊。
对，就是这个对被害人保护，被害人跟家属的照顾，其实法务部跟放保协会责无旁贷的责任呢、啊。那有任何需求的这个被害人跟家属都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系，就是拨打放保协会免付费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0800005850，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提供您更多的服务，那一路陪伴您，相信可以重新找回对生命的一个力量跟勇气。
嗯，执行长。
放保这次修完之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挑战、欸、
也挑战也蛮大的、嗯。那因为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广播哈，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放保协会这个团体，因为放保是在逐被害人保护的工作哈。那需要各位社界能社会各界能够多我们认识，也多给我们一些资源，因为放保它是要做被害人服务的工作，那尤其被害人在遇到是所谓重伤案件的时候，他所需要的资源更为庞大，他也需要可能要转到长照，因为这资源实在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那以目前的经费上面也不是到很充足，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如果对我们饭保够支持的话，也能多给我们一点善款，然后帮助我们把重伤的案件服务得更好，那么能够很安心无忧的来复健，也能够帮助到他的家庭整个再重生。谢谢。
0800005850，帮助你，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每个月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二的1:30到2:00陪伴大家。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好，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